约在主后65年，使徒彼得殉道了。几年以后，使徒保罗亦遭受同样的际遇。在主后70年，罗马帝国攻毁了耶路撒冷。这事实说明了一件事：为众教会，神并没有安排肉眼可见的领袖，或在地上的中心组织。在新约圣经和同时期的作品，与后来出现而未包括在圣经正典内的著作，两者之间有显明的差异。后者虽然亦有使人集结赞赏的妙文，但其内容显然远比不上前者。他们虽然也阐释圣经，为真理辩证，指斥谬论，劝勉信徒，但是同时这也慢慢地偏离了自使徒时代便已明示并日渐明确的新约原则。在使徒约翰尚在世的时候，格利勉写信给哥林多人，书信的第一卷写出了在使徒时代末期教会的光景。格利勉是在罗马的教会的长老，见过使徒彼得和保罗，在书信中就提及他们殉道的事。书信开首这样说：在罗马神的教会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述及当时教会所经历的逼迫时，他用得胜者的平静口吻说：受迫害的众妇女忍受了无法形容的折磨，坚定地走完了他们信心的路程，虽然身躯软弱不堪，却接受了无比荣耀的赏赐。作者也用满了谦卑的口气说：我们写信给你们，不但是劝勉你们当尽的责任，也是提醒我们自己。作者并多次引用旧约，提及其中的意义，亦引用不少新约经文。他不断用主再来的盼望来激励读书信的人，提醒他们救恩之道不在乎自己的智慧或善行，而是因信得救。人因信称义，也绝不会叫人在善功上怠慢。但书信中所写的已开始把圣职人员和普通信徒明显地划分清楚，这一点是深受旧约条例的影响所致。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说的话，提及他们是圣灵所立做全群的监督。在这段记载里，可见长老和监督两种不同的称谓，实际上是指同一群人。在格利勉之后数年，伊格纳丢也写了书信，虽然他也认识好几位使徒，但他却高举监督的地位，主张给予他们的特权远超格利勉所主张的，也是新约圣经所未见提及过的。论及使徒行传20章时，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监督和长老来，硬把同一的称谓分成两种不同的头衔，还说他们是从以弗所和附近的城市来的，抹杀了他们实际是来自同一个教会，也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事实。信徒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便可受浸，这个教训早已在新约圣经里有例证可循，以后教会亦照着遵行。但明指婴儿受洗的事例，最早是见于特士良在主后197年的著作，其中他指斥当时的人开始为死人及婴儿施行洗礼的错误。引起这种陋习的原因，乃由于偏离了新约的教训里关乎受浸的教导。因为在第2世纪时已经出现受浸使人重生的错误观念。此外，当时又有人认为由神职人员执行纪念主的受死会有奇迹发生。这个谬论加上上述对受浸的误解，更加深了圣职人员和普通信徒间有高下之分的说法。主教也就是监督，负责管理一切教牧圣职人员，而在广阔地区内所有的主教又听命于该教区的大主教，如此不久便演变成一种人为的宗教性组织，替代了教会中圣灵的大能运行和圣经的指导原则。这种演变是循序渐进的，许多人并未立时受影响。起初的时候，一处教会从未有意要辖管另一处教会，虽然人数较少的教会见或会请人数较多的教会派遣被选上的弟兄在必要时去协助一下，而同一地区的监督们有时亦会聚集开会商讨， 但直至第二世纪末期所见到的情况，显示出唯有在必要时，为了方便商讨大家共同关心的要事，才会偶然召集开会。特使良说过，宗教从来不勉强人接受信仰，只会任人自由选择，不能出于勉强或是以压力。俄立根是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也是教父中思想最属灵的一位。他曾为教会的属天性质做出辩证。他在主后185年生于亚历山大城，父母均为基督徒，他幼年时便经历过圣灵的工作。他父亲利欧尼达斯迥至而敬虔，是他研读圣经的启蒙老师，父子情深。当父亲因信仰而下狱时，他年仅17岁，他爱父心切，要到狱中陪伴老父，幸亏母亲心生妙计，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以致他不能出门。他写信给在狱中的老父，鼓励他坚持信心。后来父亲殉道，家产全部给没收，年轻的俄立根就肩负起供养母亲和六个弟弟的责任。他做教师的特殊恩赐不久就使他声誉鹊起。他自律甚严，但对受逼迫的弟兄则极为体贴，甚至与他们一同受苦。他曾逃到巴勒斯坦避居一段时期，在那里从事著作。他渊博的学问吸引了不少主教，也就是监督，来聆听他对经文的讲解。亚历山大城的监督迪米特里斯获悉后甚为震怒，指斥他没有资格教导主教，因为他本身只不过是个平信徒，于是召他返回亚历山大城。俄立根听命回去，但最后仍不免被逐出教会，时间在主后231年。他那特殊可爱的人格和渊博深邃的学问吸引了不少人跟随他，并且在他去世之后仍遵行他的教训。在罗马德修王逼害基督徒时，他被囚禁在推罗，受尽酷刑。五年后由于行伤复发而身亡，时在主后254年。俄立根认为教会是所有在生命里经历过永生神大能的人所组合而成，这就是属灵的真正教会，与一般所谓教会组织有别。他思考敏锐，能深入探讨常人所不能领会的，所以有好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异端。其实他在阐释的时候常做审慎的分辨，他指出有些教训必须明确地说出来，一点也不能含糊，但另外一些教训他要人慎思明辨，不要胡乱接受。关于后一类的教训，他说过，将来必成的事只有神确实知道，也只有在基督里因圣灵而能与神为友的人才能领会。他一生勤奋，全心专注于圣经的讲解。与俄立根的主张迥异的乃是迦太基的监督居普良。他生于主后200年左右，他常应用大公教会这个名称，并且认为一切在大公教会门外的人都不能得救。由此可见，雏形的天主教会在他当时已经形成，大公教会是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教会所采用的名称，而且排斥凡不肯加入大公教会的人。他批评挪瓦天的论著和一切拥戴挪瓦天和与他表同情的人，并那些为致力于教会的纯洁的信徒，指斥他们是反对大公教会的不合法组织，又说凡支持挪瓦天的信徒不能加入大公教会，因为他们目的在分裂大公教会所代表的一个身体，又指责他们不敬拜玛利亚，与大公教会的合一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必须悔改回转。他又说，虽然麦子当中掺杂了败子，但我们不该退出教会，而必须努力做麦子，做大户人家里的金器银器。如果有人质疑，他就叫人读他所写的小册子。而当提到挪瓦天的主张时，他就说，凡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的就不是基督徒，教会只有一个，主教也只有一个。当教会数目日渐增加的时候，教会也慢慢地失去了起初的热心， 渐渐跟从了世界的样式。这个趋势并非没有引起责难，当天主教形式的教会组织日渐发展，当中就兴起了一小部分提出改革的信徒，同时亦有教会离开了天主教形式的组织，也有一些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坚持原来新约圣经教训的，他们自己也逐渐地发觉受其他教会所摒弃而被孤立起来。大公教会系统后来成为最有权势的宗派，至今存留下来大批有关他们的文献，至于涉及那些和大公教会不同看法的文献记载，则被删除掉。所以现在所仅知道的都是搜集自那些评级他们信仰的论著，所以很容易叫人产生错觉，以为在第一至第三世纪之间只有一个联合的大公教会和其他一些零星而无关重要的传异端的团体。事实恰好相反，当时就正如现今一样，有为数不少的各种不同见证的派别，各有其特点，而有些甚至是彼此相互排斥的。在大公教会中力图改革而又恋战不去的无数小团体中的人，统称为孟他尼主义者，一种广泛而又有深远影响的属灵运动，多冠以某名人的名字，不免容易引起误会。虽然有时为了方便的缘故而沿用这名称，但在引用时总要记着，不管那人物是一位如何伟大的领袖和倡导者，总不能与那影响深远其意义重大的宗教运动相比。因为教会属世的倾向日深，宗教领袖们都以学问来代替了属灵的能力，许多信徒深受圣灵内住与运行大能所吸引，渴望得到灵性的复兴，回复当初使徒们的教导和实践。主后156年，孟他尼在菲利奇亚开始教导人，他和服从他的人对当时教会与世界同流合污大表不满，其中还有人自命有圣灵特别的启示，尤以两位妇人匹利斯加和马西米亚为甚。罗马皇帝马可奥利留在177年逼迫信徒，引起更多信徒迫切等候主再来，于是孟他尼主义崛起，希望设立聚会带领人回复起初的敬虔，因等候主再来而敬虔度日，迫切要让圣灵可以在教会内自由运行。虽然他们当中有人夸大所得的启示，但是他们究竟还是提倡和实行当时急需的改革。一般来说，他们接受天主教会的组织方式，还尽可能保持彼此交通。当时的主教主张教会尽量收容叛异的人，但孟他尼主义者则认为叛异的信徒必须有真正的生命经历。大公教系统规定加强主教对教会的管制，但主张孟他尼主义的人表示反对，坚持只有圣灵的权柄才是教会的依归，因此必须让圣灵自由运行。这些旗舰不久便引致在东方形成许多分离的教会，但孟他尼教派继续在西方的天主教圈子里活动，经历过多年以后才被排斥。另一说是他们自行脱离大公会，在迦太基、波皮图亚和腓里西塔，在主后207年殉道时，虽然信奉孟他尼主义，但他们仍保留着大公教教友的身份。他们殉道那可歌可泣的史实令他们名留千古。但在第三世纪初，非洲教会伟大的领袖、著名作家特士良接受孟他尼主张时，便离开了天主教。他说过，即使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平信徒，那仍然是教会。